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5年12月19号星期五，今天标普指数上涨了 59.74 点，涨幅 0.88%， 小阳线放量上涨，成交量是四五日交割量导致的，可以忽略。收盘6834点，位于所有均线上方，均线目前为粘连状态，5到30天的均线暂时不提示方向，但年线、半年线仍提示上行方向，推测美股短线震荡趋势，长线上升趋势。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01.26 点，涨幅 1.31%， 小阳线突破了短期均线，但短线趋势还没有明朗，反弹上涨是好的，上方再涨500点就有缺口压力，预计震荡的概率比较高，反复震荡之后再来一波上涨突破。我的公开账户今天的净值是 21.7 万，当日盈利1786，最近一次交易中换出 Costco 买入了 TGT， 也就是 Target， 目前看起来并没有不妥，我在1月底就有可能换回来。唯一亏损的个股 Circle 我长期看好，暂时的亏损不是太大问题。重仓股特斯拉今天盘中下跌 0.45%， 盘后回升 0.27%， 我这个是盘后的截图，所以特斯拉今天没有贡献太多的负值。大科技持股方面，英伟达涨了 3.93%， 谷歌涨了 1.6%， 贡献了当日盈利。今年剩下的时间我可能都不会再动这些持仓了。下周美股有休市安排，圣诞节前一天星期三是正常开盘，但是提早到一点收盘，25号一天是休市，这样呢下周就只有三天半的交易时间。圣诞老人行情是每年年末传统的保留曲目，有多数年份会在年底最后五个交易日和新年的头两天出现上涨行情，被称为圣诞行情。在出现圣诞行情的第二年，股市上涨的统计概率更高。今天半导体反弹，股市也上涨了，那么圣诞老人行情是不是稳了呢？有人说稳了，有人说不一定，充满不确定性。我们可能听到这个词时以为是什么大礼包，有大行情，实际上圣诞行情是小行情。历史数据显示，大约 80% 的年份会有正收益。自1950年以来，标普在圣诞行情期间平均上涨 1.3%， 但是也有下跌的年份，下跌的年份不多，但有时也能跌个 3%。 所以圣诞行情也就是平均 1.3% 的涨幅，并非暴涨行情啊。之前大家担忧日本央行加息会重创美股，但是日本真的加息了，日元加息靴子落地，日元当场贬值，美元还升值，美股不但没有大跌，反而还继续涨。那没想到美股这么强劲。其实昨天我提到，美日贸易协议中，日本还得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呢，资本是往哪边流还真不好说。日本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基准利率从 0.5% 上调到 0.75%。 日本央行称，日本的实际利率将维持显著的负值。 0.75% 是名义利率，实际利率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从100万日元一年收到利息，假设是7500日元，合计本息100万7500，但是一年下来物价涨了不少，当初100万能买的东西一年到期却要花102万日元。虽然名义上有利息，但是实际上还是亏的，负的利息。因为这次日元加息及其后果是被全球市场充分预测到的，众所周知的事儿，对市场影响不大。一件事情必然发生，那么这件事情对股市的影响就会非常小。日元加息、美元降息之后，两种货币之间仍有显著利息差。目前日元和美元之间的利息差比11月份收窄，但仍有 3%，美元 3.75%， 日元 0.75%， 两个差了 3%， 也就是300个基点。套息交易没有那么高的隔夜利差了，但是仍然可以做。市场对此充分预知，因此利空出尽就是利好。而且日本央行没有明确再次加息的时间和节奏，交易员感到失望，怕这又是一次性的加息而已，那真的是利空出尽。在这种心态影响下，交易员反而抛售日元买进美元，导致日元贬值，美元升值。加息的货币本来应该升值，却见光死，大跌 1.36%， 日元的贬值趋势感觉难以扭转。那么 既然外汇市场不要日元，看好美元，日本加息并没有抽走美股的资金。投资者一看，哦，日元加息没事啊，所以股票就上涨了，甚至连比特币也上涨。为什么日元加息，比特币会上涨呢？哎，逻辑大约是这样的，日本加息空间有限，日本的财政赤字是天量的，根本难以支撑高利息。其实不止日本债台高筑，美国也是，中国也一样，各国政府最后没招了，必然要印钞票稀释债务。那比特币是限量的，不依赖于主权的，天然是用来挑战不断贬值的法定货币。日元加息并没有导致资本回流和消失，这对股市和对比特币的效果是一样的。昨天的节目中，我也没想到有不少网友对我提出了批评啊，有几个评论说我对美国通胀的说法是错误的，美国通胀非常严重，川普说通胀率很低也是胡扯，那我还帮川普吹牛，是川粉。我不是什么川粉啊，当然也不是川黑，纯粹就事论事而已。视频下方评论说美国的物价很高，蔬菜贵，巧克力贵，啥都贵，单一品种物价或者一部分商品涨价并不代表政府部门统计出来的通胀率就必然是高的，每种类别的商品和服务在统计时各有不同的权重，更不用说食品和能源价格，因为波动特别严重，是被剔除在核心通胀率之外的。在核心 CPI 和核心 PCE 两个非常重要的数据中，食品和能源价格不算，所以空心菜一斤100块钱也不影响鲍威尔的决定。人们的直观感受是物价很高，政府发布的通胀率不高，肯定是数据造假。你要说数据造假，我无法找到证据来反驳，但是美联储主席和 FOMC 票委认这个，他们用这些数据在做货币政策啊，并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是不是一出来股市就会大幅波动， CPI 低于预期了，股市立即涨一下， PCE 高于预期的，那股市闻风下跌几分钟。这说明什么？说明全球投资者也认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那数据真的假的有什么关系？我们来炒股的，只要监管认，市场也认，那数据我就认。但有人不服啊，物价这么贵，你还说通胀不高？一个头部美股博主，人在加拿大，不顾美国客观事实胡说八道。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通胀是要看同比和环比数据。下面这个是假设，2022年假设按100， 2023年涨得严重到了120， 2024年又涨到了140，这两年通胀率达到了惊人的 20% 和 16.67%。 那到了2025年，物价仍然在上涨，但是只涨到了145，这一年的涨幅只有 3.57%。 然后统计上就会说2025年的通胀率大幅放缓，只有 3.57%。 人们就会说100块的东西涨到了145，涨这么多你还说通胀不高？哈，涨了45是三年里面涨的，直观的感觉就是这几年的通胀太高了，钱贬值太严重了，物价真的难以负担，啥都涨就是工资不涨。但是无论是政府还是金融市场看的通胀率都是与去年同比，与上个月环比，没有人去看三年涨的多少。所以你说物价飞涨是正确的，核心通胀率今年只有 2.6% 也是正确的，股市只看后者。然后有人说关税怎么不影响物价，进口商品涨了呀，被关税影响的商品涨价也是事实。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是怎么算通胀的，住房成本占三分之一，服务医疗保健也占很高权重，一定程度上依赖进口的食品和能源，这两块家庭支出蛮大一块的部分确实被砍掉不算的。房租前几年确实大涨，但是2025年房租涨了多少呢？圣路易斯联储对美国全国主要住房房租指数的统计，11月按年同比涨幅 2.9%。 核心通胀不高是统计口径上的原因，我认为我不需要吹川普，通胀率高不高也不是一个人的功劳，通胀控制得好可能是美联储加息和 QT 的结果，这是西方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管理理论逐渐成熟的功劳。 你们想吹川普可以在评论区吹，想黑他也可以黑，我都不拦着。我今天说这么多，只是告诉大家我是怎么得出客观结论的。我这研究怎么赚钱的，不是搞政治辩论的。如果还是认为我错了，那么以你的说法为准。甲骨文在跌了一半之后，今天放量反弹。TikTok 的母公司同意成立美国合资公司，甲骨文有望在新的实体公司中持有控股权。甲骨文、银湖资本、MGX 等投资者会成为新的股东。这项交易计划于1月22号完成。甲骨文的业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这个我本周视频中分析过了。它的数据库业务、企业级云应用等业务，客户接入之后要换合作伙伴的成本高，难度大，因此产生足够稳定的客户和现金流。核心业务的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股价跌一半是因为债务风险，暴雷了才是风险，如果没有暴雷，那就有可能顶着风险继续前行。所以这只股我认为会反弹。 Rivian 最近上涨势头很强，在我的预期之外，因为连续上涨已经改变了趋势，有可能进入上升浪当中。 Rivian 最近举办了个 AI 日活动，发布了自己研发的 AI 芯片以及未来自动驾驶平台和软件服务 Autonomy Plus。 市场对 R2 车型在2026年抱有较高期望，分析师调高了目标价，转为看好。联合健康两则利空，今天晚节不保，下午大跳水。公司根据外部审计结果发现运营存在漏洞，因此对健康服务和药房福利部门进行调整。川普准备召开保险公司会议，敦促他们降低保费。这家保险公司最终应该能够扭转困境，但是股价的贝塔值不高，难以跑赢大盘。美光科技继续大涨，创历史新高，难有下跌买入的机会啊！业绩强劲并且可以持续，有可能成为跨年度的牛股。博通放量反弹，站上半年线，这个增加了反弹的确定性。博通走势总体强劲，长期看涨趋势，跌破长期均线时有机会形成破底翻，这个是低于半年平均成本的抄底机会。特斯拉突破后创出495高点并回调整固是正常的走势。特斯拉将在2026年在30多个城市推出机器人出租车，并开始规模化生产。 Wabush 对特斯拉的目标价保守估计600，牛市估计800，我认为600只是时间问题。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